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刚才我们 Britta， 你看她是一种这样的态度哈。梦梦呢，我觉得梦梦也活得很潇洒，因为梦梦也是今天是特别想来听听这个过来人的这种分享。
对，其实我今天是来取经来的，我觉得刚刚听的所以我一直在听大家发言。刚刚 Britta 说其实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赞同，就是只要自己先幸福先。所以关于这个观点，其实我跟我的先生，我们本来的想法是我们两个人先管自己幸福先。所以我们也是有，我们没有排斥不要孩子，我们的计划里是也是有孩子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两个人大概也就是在疫情前赶紧去了一次埃及，两个人自由行，就是把自己很想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商量说如果有了孩子可能像这样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带着孩子去，或者可能要等孩子大一点我们才可以两个人一起去。然后呢，我们最近又在计划是不是要去一下冰岛，然后去一次探险，所以可能就是在我们要生孩子之前，我们可能想先把自己最想做的事先做掉，因为把给孩子的出生先就确保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要陪着孩子，或者说要陪伴他长大，那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一些对世界的探索也好，或者说对我们两个人关系上的一个进一步的感情上的巩固和我们的一些确认也好，我们可能想先做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因为我其实也很，其实我其实跟 Vivian 包括他提到的一些困境，其实我也在想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虽然不像 Joyce 那姐姐那样就是可以远程工作，因为现在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身边大部分人都是还是在澳洲的这个职场，我们还是要 back to office 的。那我身边很多的女生其实现在我看来就是生完孩子坐完月子就赶紧回来了，其实然后呢就把，然后我有问过，我说那你
们孩子该怎么办？是因为担心职场的工作丢了吗？就是或者说上升的空间受限？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自己职业规划还是很有想法，那一方面我觉得有可能是焦虑，但我也问过，我说哎，我说你们这些姐姐呢孩子怎么办呢？因为刚刚月子出来小宝宝怎么办？然后他们说好，家里可能会有婆婆或者会有妈妈在照顾。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妈妈跟我的婆婆都在国内，然后呢现在好巧不巧上海现在又这样了，
疫情又来了，
所以其实现在遇到的很现实的状况是，如果我正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计划来的话，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快过来，因为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关系，因为我去了解了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我也很同意佳音姐说，其实20岁到35岁是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我也快到这个节点了。所以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在最近已经去做了冻卵，就是以防嘛，也是给自己做一个 plan B。 那我没有这个 plan B 的情况下，其实我就要考虑到一些很现实的状况，就是他们如果没有办法过来，没有帮手的话，那我是不是也是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情况？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同样在工作，不可能说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所以这个情况可能确实是我现在也遇到的一个困境也想问一下几位姐姐大概是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个情况，或者对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在我们佳音姐和Joyce 给出答案之前我觉得特别想就是提到这一点，刚才梦梦提到的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一两句话，我们说这都可以两者兼得啊，其实说起来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职场啊，婚姻啊，生育，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来安排他的先后次序和他的侧重。
对，所以现在也就是问一下各位姐姐大概是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Joyce 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吗？然后我们到时候请佳音姐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都曾经人生面临过这个阶段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处理的？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universal 的一个问题啦，是全球女性，尤其是全球职场女性，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其实想要回应一下之前讨论的，我其实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也不一定对，我觉得其实不是每个女生天生就会有母性想要当妈妈的，然后呢我觉得真的是个人的选择，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听到说，你生了孩子，大家都当然为你很开心，怀孕大家为你很开心。然后如果有人选择是不生，然后呢，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就说哦，那也很不错。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说哦，其实你在讲说这也很不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点，其实已经
退而求其次的感觉了，
对，有一点主出来了。但是像我只是想要说，在我身旁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本身，在没有怀孕之前，其实生孩子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第一是非常佛系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觉得一定要或是一定不要或是一定在我们的 planning 里面，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事业，其实更多的专注是在我怎么让我自己的人生变得很丰满，然后我怎么让我想要做的很多的事情跟我的另外一半我们可以协调好，然后再去考虑要不要生孩子的事情。我觉得我身旁的人比较多的状态是属于这样子的，也有很多人就是早早就决定他们可能不适合要孩子这样子，然后他们对这个决定也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就这个不是他的 plan B， 就是这个就是他选择的 priority 这样子。那再讲说就是具体在工作上要怎么去面对的话，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就是像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都在进行职场方面都在进行一波的叫做大辞职潮。那其实 COVID-19 对于整个职场方面，刚刚讲到说除了我自己的正职工作之外，我还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其中的一项事情就是，其实我一直在 observe 就是国际职场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瑞士、德国、法国内地，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我都工作过，我的国际工作经验大概是15年左右，我非常喜欢观察这些就是国际职场的一些变动。那我在澳洲的职场大概也是有7年的工作时间。我其实觉得具体的一些操作守则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可是我觉得一个新的思路给大家想一想，既然会有大辞职潮，我们可以去探究一下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工作跟生活的安排跟追求产生了改变，尤其是 COVID 之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现在你们就是大家对于跟你的劳资双方，就是跟你的雇主方的 bargaining 的这个空间其实是更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maybe 给自己找更多的 benefit， 或者是找一个更合适的工作环境。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是属于比较是这样子方向去面对我怎么去 balance 我的事业跟我的家庭或是孩子，
就还是有侧重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公司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那此路不通，我就会找别的路子。我是这样子个性的人，我始终在我的职场里面我永远都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才其实是企业应该其实最 value 的一个东西。那你现在就是尤其是 COVID 之后，有现在是薪水越调越高，但是找不到人，因为他的 benefits 是跟不上的，或者
是，所以这还是取决于你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当然，所以我觉得女性在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始终能够保持你的工作能力，这个是 极端重要的，
就是这是你的底气哈，源于你的底气。那我觉得刚才Joyce， 因为他从无论从年龄啊经历来说，因为他走过很多地方，在整个工作的职场的范围的半径都比我们大很多。那我可能某一些方面可能我跟佳音姐略微会比较相近一些，当然佳音姐做得好的更多哈。我们现在请佳音姐来分享一下，然后我再稍微来讲两句。
OK，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职场跟家庭永远都会有矛盾点，那我想分享就是万一这个矛盾点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万一在鱼跟熊掌我们肯定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或者我们自己也已经毫无能力去选择的情况下，那我应该怎么样，这个是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首先我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 在职场上，或者一个就是不一定是一定是管理啊，就是你是一个职业女性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不对？
嗯。
但是恰恰相反，你在家里假如要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那你肯定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你是比较能够体贴或者懂周围的善解人意、顾全大局，这些都是要比较感性的去体会的。但在职场上，往往你用很感性的东西是不可以的，是一定要用规则制度，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精神等等，去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做一个职场女性。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在偏重点，我也不是说你在家里就没有理性了，但是偏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职场的时候，女性应该散发出自己理性的知识面比较宽广的那一面，但是到了家里以后就要做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取舍呢？有时候就是也会有很多的难点，但假如是就是觉得 get ready 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家庭经济条件也已经有基础了，然后职场可以稍微退一点的情况下，而且夫妻两个人也想好，哎，我们好希望迎接一个小生命哦，这个时候可能妈妈就要做适当的调整，做适当的牺牲，可能有时候真的是要牺牲。因为我觉得生孩子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母子连体，从母子连体然后又到慢慢分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 plan 的，这个 plan 呢是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情况下，你的做的balance 也好，你侧重点也好，就是要有智慧的去着重点要有一点不同。比如说零到三岁的时候，那可能妈妈真的需要放下职场多一点，然后多 care 一点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本来跟母体是联姻的，是一体的，所以你要在慢慢分离的过程中，然后给他有一个感受，然后让他慢慢成长，这是零到三岁。然后三到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渐渐的可以自己去学校啊，去 teen care 就是那个。就是有别人一起帮助，然后跟群体一起社会上一起成长。然后到18岁以后呢，又恰恰相反，妈妈就不能管了太多了，那就是要让他直接自己出去成人，就是这个时候又是一个两个互相尊重互相爱的两个个体了，完全可以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假如是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我其实当时是非常不愿意生孩子的女人，我真的我是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跟 Britta 的想法是一模一样，我觉得我很开心啊，我何苦再要找一个孩子来让我开心呢？我没有必要，而且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我的爸妈都很开心啊， come on， 你们自己就玩你们自己的，还要多一个让我让你们带的孩子多麻烦，我不用麻烦你们了，我也自己不要麻烦，我就玩我自己，我自己工作也很好，我也很开心，我也在澳大利亚领事馆商务处做，哎，我很好，我什么都很好，那我先生也很好，哎，不是，是我先生，就是我的另一半触动了我，什么呢？他就是，我先生是从小他非常喜欢做爸爸的人，所以他到处都会，到最后是什么样，他我不能去我舅舅舅妈家，我去了舅舅舅妈家，舅妈就说，哎，佳音怎么样，有了吧，然后我去婆婆公公家，哎，佳音怎么样，可以有了吧，反正就是说后来就不能吃饭了，一吃饭所有的人都来问我，哎，你可以生了吗？所以到这个程度我是被逼上梁山。但是我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这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的那一刻，我突然又会变成母性大发，
嗯，
真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考虑到孩子，然后呢偏重点自然而然的就会，哎，想到孩子多一点，哎，自己的职业好像变成没那么重要，当时也是重要，也是绝对不能分开，但是你就是会有多一个人，多一个你愿意去付出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付出的是非常开心的，非常乐意的，跟你原先，哎，我想这不是我吧，我以前很讨厌孩子的，特别是你们，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特别是在公车上或者在 bus 上或者在飞机上，有任何孩子一吵，我就说 Oh my God， 我才不要这种孩子，烦也烦死了，闹也闹死了。但是当自己的孩子，你听到他哭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会把他抱起来，这是很本能的，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后来我就是当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大着肚子，然后就去每一次就还有看那个医生的那个过程，因为我觉得上帝是很奇妙，他让你从不没有 ready 到 ready， 在你
第一次听到胎心音的时候，
哎，对，你有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九个月的时间爸爸是没有感受的，真的，他只不过是 physically 的看到你的肚子是大起来的，但是妈妈跟这个孩子已经有交流，有无数的踢闹，他踢闹你，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心跳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小脚开始出来，他开始踢你的时候，整个这一个过程你是享受的，那而且你是慢慢是 get ready， 你觉得哦，哎呦，我好像要给他准备一个床，哎呦，我好像要给他，听音乐了，等等等等，这些说，所以说后来呢，我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我就很害怕生孩子，但是到九个月的时候，我居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选择，因为我先生说，哎呦，你都要把我们要 get ready 那个 baby 出来了嘛，那你要准备好医生了，对不对？哎呀，我说不要了，他说啊，那我们应该有一个 specialist， 对不对？哎呀，我说不用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都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你看外面那些以前那些妇女在那个农地里面他们都能生孩子，何况我家英，哎呀没关系，我 OK 的。那他说不要 specialist，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就公医院就看看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我这个孩子是头特别大。所以我整整生了30，对，那我就是还是，而且我当时还很年轻，才26岁，对不对？我觉得我这么年轻，然后就走走路就好了，走走路就出来了，然后我就那天在那个医院里面走了36个小时，这真笑，但是夸张，但是头20几个小时我一直走在走路，我以为他就会出来了，没想到后来到大概到20几个小时的时候，我是不能走了。我已经痛到就全部在床上，然后在床上，对，在床上，因为我们没有 special 医生，我就在那个 Royal North Shore 的公立医院看的，然后医生就到最后羊水也破了，然后就是几个护士还在那里画三角图，说哎，我这孩子怎么的头在哪里，脚在哪里，他们还没有，因为护士嘛，他们都是还是没有怎么经验，后来我知道一定要叫个医生进来。那医生进来，当然我就用了我所有的，就是用了从我一开始什么都不要的情况下，到最后我用了就是那个吸的吸成的东西，然后还开了会阴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个现代工具能够用上的全部用上了，到最后36个小时母子平安出来了。我经过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就是一个过程。但是你让我现在去想这个过程，我除非今天因为有这个 topic 我才会想到这个过程，这些就是比较好像哦比较艰难痛苦的过程，但是你让我想到我的大儿子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永远想不到这些痛苦，我所有的都是能够想到现在他带给我的幸福，他带给我的好，他带给我的所有的我们一起成长。我其实是一个很就是不是一个很智慧或者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女人，当时她25岁到现在52岁，所以我觉得是孩子陪伴了我，是孩子帮助了我的成长，而不一定是我帮助了孩子的成长，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对，
佳音姐就是把自己当年这段经历的拿出来分享，我觉得挺巧的，我跟佳音姐当妈妈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刚提到一个话，就是其实现代女性也可以把家庭作为重心，因为在我看来，我特别爱跟周围的小朋友分享一句话，就是工作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刚才还有我们的好几位朋友提到了冻卵，那作为一个曾经的医学生和我周围所看到，因为我有同学就冻卵了，还有周围好几位朋友，但是冻卵其实也要吃这个促排卵的药，对女性身体本身伤害比较大，而且其中有两个已经落下了后遗症哈。那接下来刚才还有我们佳音姐提到了孩子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就是零到三岁，我们讲三岁之魂百年之身，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为半径的活动范围，然后就是校园，这个是从家庭向社会过渡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那第三个就是走向社会，其实女性和家庭两者之间它的作用和影响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这个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维系家庭的稳定和促进家庭幸福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润滑油，有自己独特的其实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另一方面一个融洽和睦的家庭也能为女性自身其实提供一个避风港啊，自己一个安乐窝。那以家庭为重心其实也是我们收获幸福的一种有效密码。我们的阿丽夏在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她没有吱声。阿丽夏当初是我的同行，你看她爽朗的笑声，非常大气，非常好的职业，当初啊，高大上的职业也是为了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回归家庭。那阿丽夏后悔吗？到现在
我其实一直听各位嘉宾说话，我觉得我已经听入迷了。我特喜欢你们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呢就像小妹妹说的一样哈，她说这个选择权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的选择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爱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一下，仔细想一下，可能我这个潜意识里就是很喜欢当一个家庭主妇，没什么出息啊。其实我一直很羡慕这个新宝，就暗暗的羡慕哈，你看把这个工作做的也这么好，每期节目都做的这么好，然后呢业余时间呢你看种菜种花，然后又做一手好菜，哎，我特别羡慕。然后我听了这个几期这个节目以后呢，我对这个佳音姐也特别特别的羡慕哈，这种状态特别好。你看佳音姐的性格也好，而声音那么温柔，然后还有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那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小孩子的，我不是说我自己的小孩喜欢，别人的孩子我也喜欢，就在我没有小孩之前，我也有看到别人的孩子我都喜欢。我觉得是前两个小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没有说我是为了孩子而不上班，我觉得好像我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哎，有了孩子以后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借口，哎，你看我有孩子我不用上班了，我带他们，这种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吧。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内心这种挣扎啊，我要去上班还是我要在家，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在家了。那么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小孩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了，那时候还是在中国在国内的时候，我想哎，我是不是要出去工作呀。但是那种时候的状态呢，比如说你看咱们再回去原来的工作去做个片子，剪片子哈，你要是做主持人的话你肯定是不太容易了，离开那么久，对吧？
对，
天生的孩子这么多，咱们就像我这种就是属于年纪又大的，你可能回去没有竞争力了。第二呢，你要说出去做个编辑，你去剪片子日夜颠倒的那种，身体也受不了，所以呢就还是没有想再出去工作。反而我到澳洲了以后呢，我倒觉得哎，我到这边以后我还想出去干点什么。你看我这个老三呢是属于意外怀孕，哎，他来了也挺好，那他现在差不多有六岁了吧，我想我现在可以学一学我自己爱做的很多比如说我喜欢中医啊哈，我喜欢这个看到现在剪片子做这个是怎么做的，我也想去学一学。那么当他长大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又想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安排一下，然后一点一点去学，学完了以后呢我可能是再找一个自己比较适合的或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在澳洲这方面对我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好像在国内的时候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再出去学东西你再去找工作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但反而在这边对我来讲的话，我又觉得有时间不够用，哎呦这小孩好了他终于呢上一年级了，我可以放心了，我可以出去自己再选择一下自己爱做的事情，学一点自己想学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 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特别纠结的时候，
嗯，
就该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说实在的，我就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收放自如的状态。对我来讲，我能带三个孩子，然后每天把这个家务做好的，我就已经觉得我现在很不容易了。我经常给自己说，哎呀，我说你挺不容易的。所以在他们渐渐长大了以后呢。我想呢，我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学，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呢可以去做，就包括像刚才这个外交官这个夫人哈，她说这些话就让我觉得我觉得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尤其在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就只要是你能够不放弃去学习，你一定还是可以找到一份自己爱做的工作的。那么这个对你来讲的话，回归事业也好，或者是你照顾家庭也好，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总而言之呢，就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去做，你想做一个好妈妈的时候你就去生孩子，你就带她。那你想回归社会的时候也有很多机会，什么时候都不晚。你看我学英语班的同学六七十岁的人家也在学，我觉得挺好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